请大家看一段圣经，《使徒行传》第四章，我们从第一节先读到第十二节，《使徒行传》第四章，我们从第一先读到第十二节。我用的是和本的圣经，请听我读。使徒对百姓说话的时候，祭司们和守殿官并撒都该人忽然来了，因他们教训百姓，本着耶稣传说死人复活，就很烦恼，于是下手拿住他们，因为天已经晚了，就把他们押到第二天。但听到这人有许多信的，男丁数目约到五千。第二天，官长、长老和文士在耶路撒冷聚会，又有大祭司亚拿并该亚法、约翰、亚历山大并大祭司的亲族都在那里，叫使徒站在当中，就问他们说：你用什么能力，奉谁的名做这事呢？那时彼得被圣灵充满，对他们说：至民的官府和长老啊，倘若今日因为在残疾人身上所行的善事查问我们他是怎么得了痊愈，你们众人和以色列百姓都当知道，站在你们面前的这人得痊愈是因你们所钉十字架神叫他从死里复活的拿撒勒人耶稣的名。十一节，他是你们匠人所弃的石头，已经成了房角的头块石头。第十二节，除他以外别无拯救，因为在天下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名我们可以靠着得救。我们圣经读到这里，我们把圣经开着，因为等下我们还有下面的几处的圣经要读啊。好，今天大家跟大家分享初代教会。教会的初期我们看见彼得、约翰他们传福音。我们如果你小心读使徒行传，你可以说那是一个有能力的福音啊，因为呢许多人听到以后悔改，一天信主三千五千啊，那么这是一个能力的福音。那为什么今天我们要看为什么他们传福音那么有能力，在面对许多的苦难，在面对许多的威胁跟压迫，还有呢当时教会也没有像今天组织的那么完善，教会有所谓布道的策略啊，有布道的策略，教会有经济啊啊，那么弟兄姐妹为这说要传福音呢，大家都怎么样为着拆船呢 为着这个传福音呢，大家都尽力的来奉献。当时的教会都没有这些，可是为什么福音是那么的有能力？所以我们从这段圣经大概看到最低限都有三点。第一点是他们传扬什么？他们传扬绝对的真理。首先第二节说，因他们教训百姓，本着耶稣传说死人复活，本着耶稣啊，他们本着耶稣，当然也包括本着耶稣的教训。然后这个绝对真理包括什么？四章十二节，除他以外别无拯救，因为在天下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名我们可以靠着得救。所以这是除了耶稣以外没有其他的拯救，耶稣就是绝对，耶稣就是绝对的真理，耶稣就是绝对的那一位啊！除他以外别无拯救。我们看见这样的一个独特的真理，这样一个独特的这个信仰呢，使到基督教跟其他宗教是不一样的。基督教跟佛教，基督教跟道教， 基督教跟其他的宗教是不一样的，不但因为其他的宗教所传讲的是什么，是都是人，一般都是人的道理啊。他们一般宗教让我们看见他们在寻找赦罪的办法，所以找来找去不外是流血。可是流谁的血呢？流动物的血。流谁的血呢？流人的血。你看宗教都这样。然后呢受苦啊，怎么受苦？就是自己受苦，着火炭也好啊，这个睡钉床也好，然后把自己啊饿自己的肚皮，几十天不吃不喝啊，在深山野岭里面来受苦，不外是流血跟受苦。可是他们不知道，是的，当罪要得赦免，要流血，要受苦。可是主耶稣已经来到世界，今天许多宗教都在行旧约的影子啊，旧约的影子就是流动物的血啊，就是自己的受苦，但是或者动物的受苦。感谢赞美上帝，耶稣来了啊，他为我们流血，他为我们受苦，这是基督教跟其他宗教不同。当然基督教也跟其他的基督宗教不同，请注意啊，我曾经讲过，请注意这样的一个词，基督教跟其他的基督宗教不同。不同在什么地方呢？不同在基督教，我们说有能力的福音就是基于圣经，基于这本圣经。那么今天很多人有圣经，但是他们不用圣经，有圣经他们不好好的研究圣经，有圣经他们不完全的来依照圣经。所以当刚才我们读十诫的时候，你就会发现到怎么样，有一个教会呢，他就觉得他的十诫是怎么样，他的十诫就去掉了一条不可拜偶像的那一个诫命。原来他的礼拜堂的教堂里面，他的教堂里面，我把基督教的礼拜堂称为礼拜堂，把基督宗教的堂所堂殿称为教堂啊。他们在教导些什么啊？我们这里在做礼拜，我们是礼拜堂，我们做礼拜，我们礼拜上帝啊。好，在他们的教堂里面有很多的偶像嘛，所以他说如果不拜偶像的话呢，那么就是自打嘴巴了，所以把这条不拜偶像就除掉了。哎，那么不是变成九条诫命吗？但是他把第十条呢，不可贪心人的房屋跟妻子，跟不可贪心什么牛人的牛驴，它分成两条，所以它也叫做十条诫命。可是它怎么样？它已经改了。那你说它改，它为什么它改？因为它照着需要它改，而且它照着需要，它可以多出很多的这一个说法。就好像说，他说耶稣的母亲玛利亚，他怎么说？当耶稣不肯答应，你就求他的妈妈啊。这是人的想法，对不对？孩子不肯答应，那就求妈妈吧啊！可是圣经怎么说？圣经说他的妈妈也是一个罪人，可是他就说：哎，不，他妈妈不是个罪人，所以他就有玛利亚无罪论啊。然后呢，他玛利亚是罪人，最后呢，他就搞出跟耶稣一样，玛利亚也升天了，所以玛利亚升天论。像这样的都是离开圣经，那我们怎么说？我们怎么说他不是基督教？但是他有十字架，他礼拜堂有十字架，他的教堂有十字架，还有他也用圣经，只是圣经以外还要加上别的。我们说他是基督宗教，他不是基督教。基督教跟基督宗教是有分别的。好，这是我们给的定义。不然的话，你说基督教跟天主教一样，我们说不一样的。为什么不一样？因为怎么样？因为我们只单单这本圣经，它在圣经以外呢，还有其他的特殊启示。我们只有单单这本圣经，绝对的圣经，它在绝对的圣经之外，所以在它来说，圣经不是绝对的。 他觉得跟他的教义不一样，他改圣经，就是把十条诫命变成九条诫命，去掉了那一条啊，这个不祭拜偶像的。为着他的需要，他把玛利亚把玛利亚塑造成无罪的玛利亚跟升天的玛利亚。那么对天主教来说，这对吗？这当然对，因为他是天主教说的。可是对基督教呢？对基督教就这基督教不这么说了。所以我们说什么？从基督教的严谨的立场，绝对真理的这个角度来看，天主教呢就是异教，跟我们不一样。所以有人说基督教跟天主教是一样的，哦，是一样的啊，是一样的，大概是外表有点像，可是实质内涵是完全不一样的。我以这样告诉，基督教与异教不同，这很容易分别。基督教与基督宗教也不同。那么有一些教派呢，今天仍然有启示，有特殊启示。啊，我们说特殊启示已经完成了，圣经当启示录写成以后，那么整本的圣经启示已经完成了。初代的信徒，当彼得、当约翰、当保罗当年在传福音的时候，他们还没有完整的圣经，他们需要神给他们，给这些人特殊的启示。所以保罗领受异象，保罗讲预言，保罗讲方言，保罗有三层天祷告的经历。他祷告的时候呢，他的灵魂啊到了三层天去。约翰呢，在拔摩海岛上，他看到异象。初代的这些信徒们，这些使徒们，他们也做异梦。所以异梦、异象、预言，这些都是称为，在神学上称为特殊启示。但圣经完成了以后，如果我们做梦，梦已经没有意义了。当圣经完成以后，今天有人说他有方言的经历，但是我研究圣经以后，我从圣经我这样的说，我也负责任这么说，今天根本没有所谓方言。如果但是有说我有方言的经历，有，我相信他有这样的一个经历，我们也亲眼看到他们有这样的一个经历。不过这个经历是什么样？这个经历对信仰来说是没有意义的，是没有意义的。那你们说他们，不然他们为什么会这样？他们也没有求，忽然间他们祷告的时候，他们整身发抖，他们发出声音，以后他们祷告完以后，他们感觉到很舒畅，很平安，他们说是圣灵的工作，他们用方言祷告。圣经里面的确说有方言祷告，但那都是在圣经还没有完成的时候，神借着方言的祷告把一些特殊启示给了人，给了约翰，给了彼得，给了给了保罗。彼得、约翰我们是推理，保罗他亲自说，我说方言比人还多。那么保罗很多时候，我所领受的是主耶稣亲自教导我的。那么保罗在什么时候接受耶稣亲自的教导？肯定不是在耶稣在地面上的时候，因为耶稣在地面上的时候，保罗还是扫罗，还是一个反对基督的人，他怎么样得到主耶稣亲自教导？很清楚，从这句话就知道，保罗是在或者在异象中，或者在神给他特殊的这个异梦啊，或者神给他赐给他特别的这个方言当中，他领受了主耶稣亲自的教导。当圣经完成，我刚才说这些特殊启示就再没有了。可是今天有一个教派，他们说圣灵充满以后，他们就有这些的现象。他说这些现象就是圣灵充满的凭据，所以他说每一个人都要圣灵充满，每个人都要因为圣灵充满而有一些奇异的行动，或者有一些的预言。他说当你祷告，当你读圣经，当你灵修的时候，你心里面就有一个感动，说大概有什么灾祸要发生，大概有什么事情要发生。他说你就敢敢说出来，因为上帝，那是神给你说的预言， 结果几年前不是传出新加坡要发生地震，那某年某月某日，马来西亚槟城某年某月某日要发生海啸，结果怎么样？证明这些都是谎言，也就是从他们错误的信仰理念里面产生的。其实今天很简单，所有的预言已经在圣经里面。今天当我们说讲预言的时候，我们是把圣经里面的预言我们来解释圣经的预言，然后这个预言是本于圣经。所以这些继续有特殊启示的人，特殊启示已经停止了。今天如果有人还说我从梦中天使对我说什么，我遇见耶稣对我说什么，我告诉你，那是特殊启示以外的特殊启示，他们就形成另外一个宗教，我们称为基督宗教。所以刚才我们看灵恩派，我不称他灵恩派，我称他灵恩教。为什么？因为灵恩派还有长老宗啦，长老派啦，卫理宗啦，卫理派啊，浸信会、浸信宗。可是为什么我不叫他灵恩派呢？因为无论是长老会，无论是纯正的长老会、纯正的卫理会、浸信会，只有这本圣经，没有再有特殊启示了。可是灵恩教就是有特殊启示，他继续在写圣经。为什么呢？因为他的梦，他说我们的梦跟圣经同等权威，所以他的牧师可以在台站起来。今天要讲到站起来，这是一个同工到外国去以后，他参加一个教会，那位他说那个牧师站起来，然后在那边讲了一些话，他说这天上帝没有对我说话，所以我今天也没有话对你们说啊。他讲这样，当然15分钟他就下台了。他还等着上帝向他说话，他才要向弟兄姐妹说话，他在等特殊的启示。他是圣灵教，他是圣灵教，绝对不是灵恩派，是圣灵教。我们恳求恩主怜悯我们。所以初代的教会他们传扬的是绝对的真理，让我们看见基督教与其他宗教不同，基督教与基督宗教也不同，基督教跟世界的任何的潮流也不同。我们看见圣经，大家都知道教会领受了一个使命，就是传福音的使命。历代以来传福音，我个人的看法是，不但福音要依照圣经，连传福音的办法也要依照圣经。但是有些人就用保罗说，我在怎么样的地方做就做怎么样的人，就常常怎么样，就常常把这一节的圣经怎么样就是我这样，我要向监狱的人传福音，我要变成怎么样，我要变成一个强盗才可以传福音，是这样吗？不是的，我想绝对不是的。我要向一个舞女传福音，我要变成舞女，我才可以向他们传福音。我想有理性的头脑，即使不读圣经，有理性的头脑都知道这不可能是这样。我要向妓女来传福音，我要变成妓女，我要成为一个妓女才去向妓女传福音，绝对不是这样。所以我们有理性的这一个头脑。其实那句话很简单，就是我们愿意跟他们怎么样，跟他们认同，就是我要向妓女传福音的话，那么我要怎么样，我要能够有对妓女一种怜悯的心。其实这是很简单很容易解释的，可是有人曲解了。那传福音就是传福音，当然很多人为了某一些，又为了注意到某一些点呢，他们就怎么样，会发明一些名词。早期我在年轻的时候有所谓安德烈运动，起先我也不知道安德烈运动是什么，后来原来安德烈运动就是安德烈把一个童子呢，五饼二鱼的童子带到耶稣的面前，所以就是表示一得一啦，一个人叫做个人布道，一得一，一个人得一个人，叫安德烈运动。后来呢，有所谓未得之名，未得之名。那么未得之名， 未得之民就是去向一个还没有认识耶稣的群体啊，传福音，未得之民。后来有未得之地啊，当然这些有一些怎么样，都有一点点的圣经根据。今天又有所谓越界计划啊，越界计划，无论越界计划也好，无论安德烈运动也好，无论什么未得之民、未得之地都好，其实整个就是什么样，向什么样，向还没有信主的群体来传福音。传福音不但福音的内容，福音的内容，所以一个教会其实就从这本圣经可以认定这个教会是纯正的吗？可以认定这个教会有杂质吗？如果站在讲台上，每个礼拜天讲台不是传讲圣经，而是传讲一些做人的道理，不是传讲圣经，而传讲你怎么会更得人的喜爱，我告诉你，那不是真正的教会，不是纯义不杂，不是纯义不杂的教会。今天认识教会，其实从圣经就可以来看到了。所以当我们看见传福音的方法，我们只看到所有的传福音圣经都是越界的计划。当腓力来到了这一个旷野，哎，遇见了一个什么？遇见了一个埃提阿伯的太监，总管银库的，用我们今天的话来说，是当时那个国家的财政部长。这个财政部长腓力是一个普通的人啊，一个普通的人，一个当时籍籍无名的教会，拿撒勒派组织的一个小干事，一个执事，他是一个执事腓力。现在眼前一个财政部长，他要向他传福音，要怎么样？这不是业界是什么吗？这是业界了，但是。腓力是不是要自己打肿脸皮充胖子以后变成了财政部长那样威风才去向财政部长传福音？没有，圣灵说你靠近他就是这样。刚刚他在读以赛亚书读不明白，腓力就为他解释，以后他就信主了。这个是业界计划。今天我们要向不信主的群体，我们传什么？我们不是传一些世俗的歌，用世俗的歌曲来传福音，这是不可能的。今天我们向一个未信主的群体传福音，你要用什么？我们告诉他，你来，耶稣医治你的病，你来，耶稣赐福给你。当你讲这句话的时候，你要先问，是真的吗？圣经有这样的一个允许吗？没有的话，是你自己把你的话放在耶稣放在神的口中讲出去的。你来，你会得到福气。你如果不想得到福气，他的福气是什么？你奉献教会。你奉献了，你把这辆车子奉献了，你现在坐什么车子？你坐的是三菱，你把这辆车卖了奉献了，你现在坐什么车子？我现在坐 BMW。 如果亲爱的弟兄姐妹，如果我们讲这样的福音，这个是福音吗？所以初代教会有能力，今天教会要有能力，我们一定要回到圣经。耶稣当年在最典型的例子，耶稣当年撒旦试探他的时候，来，你拜我一拜，我把万国跟万国的荣华给你看，立刻给你拜一拜。我们看见一直神用这样的一个让世界上，让我们看上撒旦一直用这样的一个办法。当我成长的年代，有两个美国的歌星，一个叫做 一个叫做 Elvis Presley， 啊，大概我发音不准，一个叫做 Pat Boone， 我不知道你们听过这个人吗？其实 Pat Boone 长得比猫王更好看，他的歌声也绝对不会输给猫王。不过后来 Pat Boone 就唱圣歌，唱福音歌曲。Pat Boone 从此就怎么样？我现在讲 Pat Boone 没有几个人认识，从此就寂无名。Pat Boone 在香港翻译成白潘，白潘。Pat Boone 啊 ，Pat 白白白潘啊，白潘啊，白白帆啊 ，Pat Boone。而猫王怎么样？我们知道，到今天还有很多的青年人认识他。我们看见真的是撒旦说：“你拜我一拜，啊，你只要照着世界的标准来活，照着世界的标准，你就立刻出名了。”今天我们看到的情况也真是如此。如果今天认真传讲圣经的话，你一定读到，因为圣经提醒我们不要把敬虔当作得利的门路，这得利得名得利。你读圣经的话，你会看见怎么样？贪财是万恶之根，有人天贪恋钱财，就怎么样？接近自己的网罗里面，被许多的愁苦怎么样刺透了？如果我们认真传讲圣经的话，这些圣经是不可能不会读到的。而你尊重圣经，你也完全遵行圣经的话，我们看见今天在我们周围所发生的许多事情，我们都不会看到的。所以我们看到这些，其实归根结底，我们不接受圣经是绝对的真理。我们讲的不是绝对的真理，我们讲的不是绝对的圣经，我们讲的不是绝对的救恩，我们讲的不是绝对的神。今天我们在台上，主席也好，讲员也好，任何人在台上，我们的目的是什么？如果我把会众的目的引到注意我，各位，这将是一个被一个完全失败的这个侍奉者。真正的一个侍奉者是什么样？完全没有自己，让神得荣耀，让神得荣耀。所以威斯敏斯特信条的第一条是说，人在活在世上的目的是什么？荣耀神，荣耀神，然后怎么样？这利益人。所以荣耀神，所以当如果你有圣经，你会知道圣经一直的提醒我们啊，我们不可以抢夺神的荣耀。所以有能力的福音，感谢上帝，是传扬绝对的真理。有人问我，教会会受负面的影响吗？我说很难，我个人相信不会，因为这件事情其实不是人在做，是神在做，神会自己保守。虽然听到的消息都是很不利的消息，不过我一进到里面，今天看见，哎，恩悦教会今天是比我以往来的人当中最多的一次。神似乎借着这件事情告诉我们，不要灰心啊，不要灰心。只要我们传讲绝对的真理，进步很慢，这样多年才这样的人进步很慢。不过每一个来的人呢，怎么样来？每个来的人呢，我们就有真理的根基。就以刚才我在东岛的时候，哎，看见叶医生，哇，我也不知道他车祸了。那么叶医生车祸了，怎么说呢？哇，为什么他爱主？为什么主没有赐福给他？有啊，主赐福给他，他是医生，主就赐福给他了。可是为什么又有车祸呢？啊，又车祸呢？可是我们知道，一切都在上帝的旨意里面。因为这个车祸，我们看见上帝的保守是真的，不然为什么？为什么还可以？为什么还在啊？ 为什么还可以生命还得以存留？因为车祸可能立刻就为什么他没有他为什么他还神还保守他啊？你说很多人说为什么神赐福他，为什么会让他碰到车祸？我常常问，如果他没有车祸的话，我们不知道神其实就在保守我们。有时候有人跌了一跤了，手断了，哎呀，上帝没有保守。我说上帝没有保守，你就头破，不是手断。你手这么一断的话，你就知道哦，原来神的保守是那么的真实，神的保守是那么真实。我告诉你，当你有这样的圣经跟神学根基的时候，其实你看每一样事情，它都有神美好的旨意。我们感谢赞美上帝。所以初代的教会有能力，因为他们传讲绝对的福音，他们传讲绝对的真理，用我们今天的话来说，正确的传讲圣经，所以让这个教会一直的正确的传讲圣经。我告诉你，正确传讲圣经，它结果是什么？耶稣五讲完了，还变饼给他们吃，然后接下来是什么？一个一个走了。耶稣问门徒：“你们要走吗？”你看，正确传讲真理，不是一下子那么多人啊，不是一下子那么多人。连耶稣在讲道的时候，就从这么多人5000人当中慢慢萎缩。初代教会其实也是这样，你正确传讲真理，一下子5000人慢慢就萎缩了。你注意到今天的教会如果很快的膨胀的话，肯定没有把真理讲得完全，因为真理讲得完全的真理是要付代价的。你天主教堂的门每一个时候都开起来，基督教的门呢，基督礼拜堂的门子每一个时候都关的，门虽设而常关呢。有人就问，为什么我们拜一到拜六不开，只礼拜天才开，而天主教堂每天都开？其实很简单，天主教堂 他们要到礼拜堂去，一到礼拜堂去祷告就是一个功德，他们有功德的，他们做礼拜，你来做礼拜一次就有功德的，所以礼拜天没有空来拜六来，拜六没有空来拜五来，一来就有功德的。我们是什么？我们是礼拜天来，把圣经教导清楚了以后，然后回去以后不要再回来教会了，回到你的生活中，把圣经的见证活出来。你回来教会做什么？回来教会就是领受教导以后，然后出去活在你的群体当中，活在你的家庭，活在你的学校，活在你的办公厅，把领受的真理行出来，明白吗？所以这样的一个付代价是需要付代价，不是单单靠祷告啊，不是单单靠进食啊，不是单刚刚他回到礼拜天来敬虔，当然这些都好，不过更好是什么？这是一个付代价的信仰。所以教导了清楚以后就去活出来，所以拜一到拜六门关着，表示你们不用来教会，活在群体中，把基督教的信仰活在你的群体中。除非你是回来受训，回来参加课程，好，回来真的是回来聚集祷告啊，领受教训。好，第二我们看见初代的教会他们有圣灵的同工，请看第三节啊，对不起，第八节。那时彼得4:8，那时彼得被圣灵充满，对他们说，请又看31节，八节以后看31节。祷告完了，聚会的地方震动，他们就都被圣灵充满，放胆讲论上帝的道。圣灵充满以后做什么？还是讲道。所以有圣灵的同工，被圣灵充满，彼得就这个说了，而且向谁说？自民的官长啊，自民的官府和长老啊， 原本彼得碰到这些人就吓得魂不附体，跑不知道跑到哪里去，现在面对他们圣灵充满的结果。然后呢，祷告完了，他们被圣灵充满，放胆讲论神的道。感谢赞美上帝。今天圣灵充满是什么？他们说你圣灵充满，你就应该有特别的现象。所以有一些教会呢，圣灵充满了以后，这些人就倒下去了。有些人口吐白沫，有些人真的是哭又笑。哎，这是一个真的是一个奇异的现象。他们问我，这是圣灵充满还是邪灵充满？所以有的教会，你看一些教会文章说基督徒会被鬼附，因为当他们面对这样的时候，他们一祷告就倒下去，这是邪灵的工作，这是邪灵充满。可是又有说圣灵充满，那你问我，我说既不是邪灵充满，因为不可能被鬼附了，也不会是圣灵充满。听好哦，不是圣灵充满，也不是邪灵充满。那么为什么有这个现象？为什么有这个现象？如果我要讲，要讲很久，没有时间讲，我只告诉你，他们讨卡派，就是这样，听懂吗？听不懂？讨卡派要听没？然后你说为什么？我告诉你，我有根据，我有根据，我不但有圣经根据，当然我还有现代的一些的这个一些的这个科学的根据，还有圣经的根据。有机会我们才谈这个问题。所以这些不是圣灵充满，也不是邪灵充满，不是。所以不要被这些事情所困惑，所迷惑。这些都是脑袋不清醒的人。圣经要我们用怎么样？用谨慎自守。谨慎自守在这个字的原文的字根呢，是有头脑要清醒的意思。所以敬拜上帝，在教会里面我们一定要头脑清醒，求主怜悯我们啊。所以圣灵工作了以后，他们怎么样？他们圣灵工作以后，他们有胆量讲道，圣灵工作他们就领受救恩。一个人怎么信主的？一个人怎么信主的？我个人这以为传福音仍然要回到圣经的方法。彼得、保罗无论到哪里传福音，都把道讲得清清楚楚。讲完了道以后，他再写十几封书信来浅明这个道。可见怎么样？这是一个传福音的方法。其他的医病啊，医病或者是什么福气，这些那些是什么？那些不是传福音的方法。传福音的方法就是把道讲得清楚，然后他信主了，神要怜悯他，要医治他的病，神要赐福给他，要给他成为百万富翁，还是让他继续一生平一生的过很过他过平常的生活？神有自己他神有他自己的啊的带领的。今天许多人把神要做的，把自己要做的工作放在神的身上，把自己要达到的目的放在神的身上，把自己要讲的话放在神的口中来讲，而不完全照圣经。我们看到最先领受耶稣，最先相信耶稣，最先拜耶稣的是谁？是那几个牧羊人。结果几个牧羊人去了以后回来很高兴，又升官了，发财了，没有，还是在那边牧羊。我相信到最后他们死还是牧羊，以牧羊的人的身份死掉，离开这个世界。那是最初几个看见耶稣、拜耶稣、相信耶稣的。所以当我们有思想的时候，我们会知道今天很多的教会不本着圣经传耶稣，而也歪曲圣灵的工作，歪曲圣灵的工作。我们看见圣灵也帮助我们来遵守真道。当有圣经，可能我们不明白， 因为圣灵要帮助我们进入圣经，明白圣经。我们看见初代的教会能够有能力，就是有神迹奇事的发生。有人问我相信不相信神迹，我们不相信神迹。如果我们不相信神迹的话，我们怎么信耶稣？耶稣本身就是一个伟大的神迹的。第一个伟大的神迹就是他是神竟然来到这个世界。第二，生命的主竟然会死掉。照理生命的主不会死吗？而生命的主竟然会死，这就是神迹了。还而且死了三天复活，这些都是神迹。复活以后升天啊，我们完完全全相信。上一周上一个月我讲，今天复活啊，你对复活你到底你信多少？是不是牧师说的，我们教会的人这么说的？问题是你相信不相信耶稣复活了？所以初代有许多的神迹。我们看见24节，四章二十四节，主啊，你是造天地海和其中万物的，你相信不相信这个天地是神所造的，我们人是神所造的。第二节，因他们教训百姓，本着耶稣传说死人复活。第十节，你们众人的以色列百姓都当知道，站在你们面前的这人得平安得好，是因为你们所钉十字架神叫他从死里复活的拿撒勒人耶稣基督的名。22节，原来借着神迹医好的那个人有40多岁了，这是圣殿美门口那个瘸子的，从小生来就不会走路40多年的。那一天彼得约翰到圣殿去奉耶稣基督的名医好他。我们看见什么？这是神迹。还有使徒胆量大了，勇敢向官长来传福音，这些都是神迹。我们完全相信圣经里面的神迹。摩西过红海，红海分开是真的吗？我们完完全全相信。以色列人祭司抬那个约柜，脚一踏进去，约旦河的水就停下来，他们走干地而过，是真的吗？是完全真实的。耶稣使拉撒路从死里复活，死了4天的拉撒路从死里复活是真的吗？完完全全是真的。圣经中的所有的神迹都是真的。今天我们不接受的是什么？当标记性的神迹不再有了。什么是标记性的神迹？当时没有圣经，圣经还没有完成，许多人讲道，谁的道讲得最准，谁的道讲得最对？不但是彼得约翰他们讲道，还有很多人啊都在讲道，谁的道讲得最对？所以初代教会你注意到，他们要先行一个神迹。那个圣殿美门口大家都看到，这个人在这边做几十年了，在讨钱啊，在讨吃的。彼得约翰医好他们以后，彼得就讲道了。因为什么呀？那个神迹叫做标记性的。即使耶稣来到地面上都要先行一个神迹。什么神迹？水变酒的神迹，他们才认定他是耶稣。所以当圣经完成了，我们不再需要标记性的神迹了。谁讲到对不对，从圣经可以来验证。所以标记性神迹停止了。还有启示完成了，启示性的神迹也停止了，包括异梦异象啊、预言，这些启示性的神迹也停止了。今天神迹停止吗？神迹没有停止，只是神迹是神照着他自己的旨意来行。所以今天我们的责任不是去医病，我们的责任是什么？去祷告，合乎神的意思，神亲自医他，他怎么样？豁然而已啊！我们为他祷告，如果合乎神的旨意，神叫他的身体产生抵抗力，叫他怎么样？叫他 不药而愈。我们为他祷告，神照着他的意思叫医生医他，这个叫做什么？妙手回春。所以是妙手回春也好，是不药而愈也好，或者是豁然而愈也好，我们都知道这都是神在行这个事，不是人，不是借着我的祷告他就好了啊。所以我比别人更有啊，更有医病的恩赐，没有这回事。医病的恩赐应该是医生，而不是你跟我。我们是什么？我们负责祷告。所以今天教会传出了不合圣经的真理，某一个人有医病的恩赐，某一个人有赶鬼的恩赐。我告诉你，如果真的有赶鬼恩赐的人呢，今天看到只要有一个，只要一个地区，新加坡，只要新加坡有这么一个人，不用这么多，一个人有这么多，我们常常说有很多被鬼附的人，好吧？今天我放下我自己的从圣经看到的理念，我来接受说，哦，有很多人被鬼附，一定有一个完全有权柄可以赶污鬼的人，那么就把这个人带到，把这些人带到这一个人，让他来祷告，让他来赶鬼。我告诉你，教会一定大得福星。有这样的人吗？有这样的人物吗？没有。所以我们回到圣经，慢慢圣经有太多很多我们要读的要学的，你会慢慢你会发现怎么样？你会发现今天在教会讲台上常常把一些不合圣经的真理这样的在传讲。我们恳求恩主自己怜悯我们，初代的教会有神迹，今天我们的教会仍然要看到神迹。我不知道你们看你们的教会成立是不是神迹，我看是神迹。为什么是神迹？因为从无到有就是神迹，对不对？当时在西安堂西安楼的时候啊，在下午的聚会啊，根本没有一次这么多人。我不知道圣诞节我没有来过，不知道有没有，根本没有一次。今天来到这个地方，这个地方比西安楼难，更难到的。我告诉你，我如果我选，我不选这边，因为它交通不太方便啊。虽然说离大概走不远，但是还是很远，跟西安楼来比还是很远。但是我们看见什么？神让你们存在，而且继续的这个壮大。我们看见这就是神迹。今天神迹发生吗？神迹发生。我们恳求主怜悯我们，三个因素，当然还有其他因素。今天讲三个因素，本着圣经，本着绝对的真理，传讲的是绝对的真理。第二，有圣灵的同工。第三，有神迹奇事发生。我们当中的弟兄姐妹蒙主保守啊，蒙主保守，这也都是有些，我知道有些人有很多的困难，这样困难那样困难，叶医生车忽然间车祸，好好的一个人这么会做事的人，一个人忽然间车祸了啊，可是感谢上帝啊，主保守啊，这也是一个神迹。为着这些事情我们感谢上帝，也知道今天神迹仍然存在我们当中，只是我们不接受。今天有所谓你的病我祷告我会医治，我祷告我的祷告是比李牧师祷告更有能力，我的祷告比你的祷告更有能力，没有这回事。病人我们都为他们祷告，我们相信神照着他的旨意，照着他的大怜悯，他会行在他身上。同样的道理，如果不是豁然而已，不是药到病除，不是这一个妙手回春，或者是或者是不药而已的话，如果上帝让他回到天上去，这仍然是什么？仍然是伟大的神迹，因为他已经为他预备了那美好的地方。这是神迹吗？仍然是神迹，是不是？所以恳求恩主让这个教会传讲真理，有圣灵同工，有神迹奇事跟着我们。我们祷告，天父，谢谢你的恩典， 早晨跟弟兄姐妹分享主你自己的这一个福音真理，恳求恩主自己恩待我们，让我们从圣经中来建立教会，从圣经来传扬真理，从圣经的真理给我们传福音的方法，而不是人不是人为的。我们恳求主自己怜悯我们，更让我们没有诡诈。人诡非常诡诈，有时候我们自己要名，自己要利，我们都还不知道，我们被自己蒙蔽，在自己的无知里面，仍然以为我们还为上帝大发着心。恳求恩主你自己怜悯我们，叫我们当中的每一个人，叫这个教会，叫我们每一位牧者，每一位同工义工，让我们非常的小心，没有让自己的诡诈来欺骗。求主恩待我们，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